好，我们知道很快就是受难节和复活节，下周是 Palm Sunday， 就是棕树节，也就是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是他在地上的最后一个礼拜，然后他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就从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来一起思想耶稣他谦卑的服侍。在马太、马可还有路加这三卷福音书，我们称之为对观福音书，或者有人称它是福类福音书，因为这三卷福音书里面大部分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要写三次？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他们是讲述神学的历史，也就是说他不是只是把发生什么事情告诉我们，而是这些事情具有什么样神的启示，要向我们人类显明的一些真理。所以三卷福音书作者是从不同的角度，所以你看同个故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记载的时候，不是放在同一个地方。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历史书卷的话，那么我们不必讲三次，圣经作者不必讲三次。而且如果只是历史的记载，那么就是按照年代的先后次序来写。但是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记载关于耶稣的一生，他的传道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样的事情，这三卷福音书可能作者放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并不是完全按照年代时间的先后次序来记载。因为这些福音书的作者借着这样的安排，他们有一个信息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在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的前面，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耶稣曾经把门徒带到巴勒斯坦最北边的一个乡村，叫做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耶稣就问他们耶稣是谁，那当然他们首先回答当时的人他们认为耶稣是什么样人什么样人什么样人，但是耶稣说，那但是你们说我是谁呢？于是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基督这个字是希腊文，如果你读希伯来文圣经的时候，那就是弥赛亚。所以我们经常说耶稣是基督，但是我们也经常听见基督徒说耶稣是弥赛亚。其实弥赛亚是希伯来文，而希腊文所谓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彼得承认耶稣就是那位在旧约神向他的百姓应许将要兴起的一位大卫王朝的后裔，那位弥赛亚。从彼得这个承认开始，耶稣才向门徒进一步的说明，或者说指示他们耶稣是弥赛亚。你可以说是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位大卫王朝的君王，然而耶稣说他是弥赛亚的使命乃是首先要成为一位受苦的仆人。所以耶稣是在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之后，他开始告诉门徒他将要受难。那我们看到这三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三次预言他的受难。耶稣很清楚地表明神的旨意乃是耶稣必须为人类的罪而受苦，他必须亲身来担当神对人类的罪的审判和刑罚。 而耶稣向门徒三次预言他的受难，也表明耶稣自己定义要遵行神的旨意，来成就神这个救赎的计划。不过耶稣虽然知道他将要按照神的旨意来担当我们人类罪的刑罚，他同时也很清楚，这也是他得胜和得荣耀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他必须先为我们人类的罪而受苦，然后他才能够得到这个打败他的仇敌并而得胜，并且被高立为弥赛亚君王得荣耀。所以这个受苦乃是他的得胜和他的得荣耀的必经之路。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在紧邻的前文，其实就是耶稣第三次向门徒预言他的受难。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十章32节说，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这是耶稣第三次预言他的受难，也是最详细最清楚的来论到他将要经历或者说将要遭遇的这个受难。其实在耶稣第二次向门徒预言受难，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就记载了门徒不明白耶稣的预言，以至于他们在路上就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已经说了他将要受苦，他将要死亡，但是彼得承认耶稣是那位弥赛亚的君王，因此他们想的耶稣就是一位荣耀的君王，这是当时所有犹太人对弥赛亚的一个概念。没有人会相信这位弥赛亚君王是要为我们人类的罪来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所以虽然耶稣第二次向门徒预言他的受难，但是门徒不明白，他们在路上就争论谁为大，他们互相比较，他们互相增进，谁都想要做大。现在我们看到耶稣第三次预言的他的受难之后，类似的事情又再度发生。在耶稣第三次预言受难之后，紧接着雅各跟约翰就到耶稣那里向耶稣提出要求。首先他们对耶稣提出，无论他们向耶稣提出什么请求，他们希望耶稣能够都为他们来成就。所以第35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也就是老师的意思，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我们如果从接下来他们请求的内容，因为接下来耶稣问他们说，那你们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赐我们当在你的荣耀中，赐给我们一个人坐在你的右边，一个人坐在你的左边。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请求，显明他们是完全不明白耶稣所说的关于耶稣将要受难的预言。 特别我们刚刚说这第三次的受难的预言是最详细的一次，在这个预言里面很清楚的表明，耶稣不但是要受到他同族人的藐视，因为我们看到耶稣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也就是当时他们犹太人的公会最高法院，耶稣要被交给他们，他们要定耶稣的罪，他会受到他们同族人的藐视，而且甚至这第三次的预言说他们定了耶稣罪之后要把耶稣交给外邦人，因为当时是罗马帝国在统治，犹太人没有执行死刑的权柄，所以他们必须把耶稣提交给罗马的巡抚，是由罗马巡抚才有权来定耶稣死刑，而且执行这个死刑。但是耶稣接着说，当耶稣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要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这些都是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他们会做的事情，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第三次的预言，耶稣很清楚地表明，他不但将要受到他同族人犹太人的藐视，他也将会受到外邦人的藐视，被戏弄，被鞭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强调了耶稣他受的屈辱是一个完全的屈辱，包括他的同族人，包括外邦人。但是雅各跟约翰却来对耶稣提出请求，并且他们说，我们向你提出的请求，我们希望你要为我们来成就。于是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就请求耶稣在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也就是当耶稣坐在宝座上为王的时候，让他们一个人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人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人坐在耶稣的左边。虽然耶稣三次预言他的受难，但是他们心中所期待的乃是耶稣既然身为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君王，现在耶稣跟他们一起往耶路撒冷去，他们心里想，耶稣一定是要在耶路撒冷恢复已经倒塌的大卫的王朝的荣耀，他去到耶路撒冷肯定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为君王，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也就是说当初大卫做王的时候，他攻打耶路撒冷就是锡安的保障，所以耶路撒冷是大卫王朝君王的这个宝座的所在之处。所以门徒完全不明白耶稣的预言，他们仍然期待往耶路撒冷去，耶稣会恢复这个已经倒塌的大卫王朝的荣耀，要坐在宝座上为王。因此他们就要求耶稣说，在你的荣耀中赐给我们一个人坐在你的右边，一个人坐在你的左边。我们要有一些时代的背景，在古代君王宝座的右边或者宴席主人的右边乃是首席尊荣的位置，其次就是左边。所以他们对耶稣提出这个请求，当耶稣坐在宝座上为王，他们能够一个人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人坐在耶稣的左边，坐在这两个尊荣的位置上。换言之，他们请求耶稣把耶稣的国度中最重要的两个尊荣跟权柄的位置赐给他们。尽管耶稣一再重复预言他的受难，耶稣预言他的受难表明他将成为末后的，但是雅各和约翰却仍然在想，在思考关于地位跟权能的事情。 他们仍然在追求尊荣和权柄，他们想要成为首先的，他们想要成为大的。因此门徒争论谁为大这个问题又再度重现，不但是在耶稣第二次预言受难的时候门徒在路上争论谁为大，现在耶稣第三次预言受难之后门徒争论谁为大的这个问题又再次重现。他们不但不明白耶稣预言他将要受藐视，也不明白耶稣的得荣耀是必须在耶稣的受苦之后。耶稣他的受苦乃是通往他的得荣耀的必经之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今天我们新约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一个伦理的中心。但是我想今天所有的人到教会不喜欢听这样的信息，好，其实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要听的就是祝福，我们要听的就是恩典。但是是的，神给我们祝福，神给我们恩典，但是正如耶稣受苦是他得荣耀的必经之路，照样我们要得到神真正的赐福，我们必须跟随耶稣走耶稣所走的路。当他们对耶稣提出这个请求，耶稣就针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回答。耶稣的回答是非常的尖锐，而且深具洞察力。首先耶稣向他们指出，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耶稣这句话很清楚地显明他们的缺乏理解，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所以耶稣这句话显出他们缺乏理解，缺乏明白。耶稣才刚刚说完第三次预言受难的话，但是他们对耶稣这预言受难的话好像聋子一般充耳不闻，并且他们对于将要临到的神的国和耶稣君王的统治实际的需要他们是一无所知。从接下来耶稣问他们的问题，接下来耶稣问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从接下来耶稣问他们的问题来看，耶稣的意思是你们不知道，当你们来向我要求有份于我的荣耀，你们乃是同时也要求有份于我的受苦。你们求我在荣耀中，我坐在宝座上，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我右边，一个坐在我左边，但是你们真是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你们不知道将临到的神的国以及我君王的统治实际的需要是什么，你们不知道当你们要求要有份于我的荣耀，你们也要求也就是在要求要有份于要分享我的受苦。因为我的受苦乃是我得荣耀不可少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当他们要求与耶稣一同来施行统治的时候，他们乃是请求与耶稣一同受苦。如果他们想要跟耶稣同享荣耀，他们就必须与耶稣一同受苦。所以当耶稣指出他们缺乏理解，接下来 耶稣就向他们发出一个问题。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耶稣这个问题其实是要求一个否定的回答，也就是耶稣是期待他们会回答说，我们不能，耶稣喝的杯他们不能喝，耶稣将要受的洗他们不能受，因为耶稣要经历的受苦和死亡乃是属于耶稣独有的弥赛亚的使命。耶稣的受苦跟死亡不是一般的受苦跟死亡，这是他独有的身为弥赛亚的使命。他必须首先借着他的死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出生之前，天使向耶稣的父亲约瑟，地上的父亲约瑟启示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身为弥赛亚的使命，这位弥赛亚君王是要来拯救他的百姓，他首先必须受苦和死亡。所以耶稣的受苦和死亡不是门徒可以分享的。耶稣用两个旧约的比喻来表达他的受苦跟死亡，一个就是杯的比喻，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这个杯在旧约里面许多的地方的经文，无论是诗篇还有先知书，大小先知书经常在先知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神把他愤怒的杯给地上的列国喝，也给以色列犹大人喝。所以这个杯是象征神对人类的罪和悖逆所倾倒出来的愤怒与审判。在圣经里面就用这个杯的比喻来描述神对人类的罪所发出的愤怒，施行的审判和刑罚。在这里耶稣说他要喝的杯，那就是指他将代替罪人来承受神对罪的刑罚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无罪的，为什么他要喝这个神愤怒的杯？乃是他将代替罪人来承受神对罪所施行的刑罚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二个旧约的比喻就是受洗的比喻。我们今天想到受洗，我们都是想到基督徒的洗礼，但是在旧约里面这个受洗这个字其实就是把一个东西浸在水里面，把东西浸在水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一般教会洗礼的时候我们是用浸水礼，但是其实圣经并没有规定洗礼必须是浸水礼。我们真理堂我们的洗礼是用点水礼，这是因为在罗马帝国奥古斯丁做王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大批的人归向耶稣基督，他们的洗礼就是用洒水的方式。那洗礼的仪式的形式不重要，而是这个意义，因为这只是一个象征，要表达一个真正的实质。所以这个在旧约里面这个字或者其他旧约使用的不同的用词表达的意思概念就是浸在水里面，而浸在水里面在旧约中是比喻性的表达一个人生命中的灾祸或者不幸，或者表达神的审判。所以如果你看大卫的诗篇，他说他这个死亡的绳索缠绕他，然后他说他是在大水中，这个大水淹没他，也就是用这个方式表达大卫他生命中所遭遇的灾祸和不幸，因为扫罗追杀他。但是他说耶和华从高天伸出他的手， 拯救我，从大水中把我拉出来。所以这个洗礼也是一种比喻性的，来表达一个人生命中的所经遭遇的灾祸不幸，或者说神的审判。因此耶稣说他要受的洗也是比喻性的，来表达耶稣的受苦和死亡，同样是代替人类来承受神对罪的刑罚。当耶稣问雅各跟约翰这个问题，他们很有自信的回答说，我们能够。这表明他们晓得悲跟受洗乃是一指受苦，也就是说他们是有旧约的背景，这些耶稣的门徒，这些犹太人，他们都晓得悲跟受苦所指的就是受苦啊，对不起，悲跟受洗所指的就是受苦。当他们说我们能够，也表明他们预备好，他们要分享耶稣的受苦。但是他们这个回答再一次显明他们不明白耶稣要喝的杯跟耶稣要受的洗所具有的充分完全的意义。虽然他们知道是受苦，可他们却不明白耶稣这个受苦和死亡所具有的充分完全的意义，正如他们不明白耶稣预言他的受难所具有的意义，也不明白他们提出的要求所隐含的要求。事实上我们看到福音书的记载，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甚至彼得还曾经三次否认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种表示自己预备好要分享耶稣的受苦，其实是一种夸张的不真实的，因为他们不真正明白他们耶稣的受苦所具有的意义。于是耶稣就进一步回答，针对他们的请求做出回答。首先耶稣把杯和受洗的比喻应用在门徒，应用在雅各和约翰的身上。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耶稣向他们肯定，耶稣要喝的杯，耶稣要受的洗，他们也要喝，他们也要受。但是当耶稣把杯和受洗的比喻应用在门徒身上的时候，跟杯和受洗的比喻应用在耶稣身上的意义是不同的。这个杯跟受洗的比喻应用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乃是指耶稣自愿为人类的罪牺牲而死，来担当神对人类的罪所倾倒出来的愤怒跟刑罚。但是应用在门徒身上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说耶稣的这个受苦是他弥赛亚的使命独有的，所以当耶稣对门徒说，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受的洗你们也要受，把这个杯跟受洗的比喻应用在门徒身上的时候，乃是指他们将分享耶稣的受难而有的受苦，他们将分享耶稣的受难而有的受苦，表明耶稣跟他的门徒之间完全的契合一致，门徒必须跟随耶稣受苦跟服侍的榜样，如果有需要甚至他们要到死的地步，要殉道。所以我们看到从新约其他的书卷，使徒行传、雅各和约翰，他们确实都跟随了耶稣的脚踪而行。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雅各被当时的大希律王希律亚基帕王所 砍头，所以雅各是殉道而死。而约翰虽然没有殉道，但是他也为基督的缘故受了很多的苦。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当这个彼得跟约翰传讲这个福音，他们不止一次被公会捉拿鞭打下在监里。但是老约翰他活得很长寿，也就是说他是活到老年，但是在启示录我们看到他被放逐到拔摩岛，被监禁在拔摩岛，所以在那里他领受了从基督来的启示，写下了最后的一卷福音书，就是启示录。所以雅各跟约翰后来他们确实也都跟随耶稣的脚踪，跟随耶稣受苦和服侍的榜样，一个殉道，一个被监禁在也是为耶稣受了很多苦，最终被监禁在拔摩岛。但是耶稣接下来他也向雅各跟约翰表明，乃是父神的特权来决定谁可以坐在耶稣的右边和左边。在这里其实在原文是用一个被动式，耶稣说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给的，乃是被赐给谁，和本翻成为谁预备，其实是一个被动式，乃是被赐给谁就赐给谁。这个被赐给谁乃是圣经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说是犹太人的一种表达方式，来表明神的工作。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神是圣洁的，他们不可以随便称呼神的名。所以你看到旧约圣经，我们现在和合本翻译耶和华，耶和华是神的名，但是如果你去读希伯来文的圣经，他们都把它改成主。每逢碰到耶和华这个名字，他们不敢直呼神的名耶和华，他们改成主 Adonai， 这是希伯来文 Adonai。 那我们的英文圣经也都把它改成主，所以你英文圣经你不会看到像中文圣经都是满了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英文圣经都是主说主，但是他要跟一般的主，因为英文字主就是 Lord L-O-R-D， 这个字是表明主啊，有最高的权柄。但是以主来取代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所有的英文圣经这四个英文字母都是用大写的 L-O-R-D， 就是用大写的。那你就知道这就是他们不敢直呼耶和华的名，用这个来取代。所以当他们要表达耶和华的作为，他们就用被动式来表达。所以我们说这是叫做出于神的被动式，表明是神主动做的。所以耶稣说坐在他的左右是被赐给谁，那也就是说是由神来决定谁可以坐在耶稣的右边，谁可以坐在耶稣的左边，这乃是父神的特权。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这并不是指将来在神的国中会有两个最主要的荣耀跟权柄的位置，我们大家都要赶快争取要坐在耶稣的右边或左边，不是这个意思。这乃是表明将来在末世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所有的赏赐都是由神来决定，所有的赏赐都是由神来决定。今天你看到我们看到彼此，我们很快就说哎呀你看他好爱主哦，哦，我们觉得这个人很牺牲，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赏罚是由神来判决。 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说的这样的话，他说人论断我，我都以为极小的事。别人的论断，无论是称赞也好，无论是毁谤也好，他认为都是微不足道。他说我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虽然不觉得有错，我也不敢自以为意。他说什么？判断我的乃是主。保罗也很清楚，决定将来最后在末世决定赏罚的是神的特权。因此保罗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明暗中的隐情，他要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候我们个人从神的称赞。当然我们也晓得，将来最后审判的审判官父把审判的事交给耶稣基督，但是在这里耶稣这样的一个回答表明他的权柄是受他对父神的降服所限制，因此他强调不是由他来决定，乃是由父来决定。耶稣的权柄乃是受他对于父神的降服的限制，所以这是关于耶稣对父神的降服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因为这是再一次指向十字架。耶稣他是完全顺服他的父，而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乃是耶稣对父神最对父神的顺服和降服达到最高潮。所以耶稣在他整个传道工作中，他一再的表明他对父那种完全舍己、完全降服和顺服。当其余的十个门徒听见这件事，他们做出什么反应呢？第四十一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其余的十个门徒听到关于雅各跟约翰到耶稣那里请求，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他们就恼怒雅各跟约翰，这显明他们是出于嫉妒和争竞，深恐雅各跟约翰夺取他们的利益，因为雅各跟约翰比他们抢先一步向耶稣提出请求。但这就显明他们是跟雅各和约翰那种骄傲自大的自我关心是一样的，没有区别，他们里面也是有那种骄傲自大的自我关心，想要争夺伟大。所以再一次显明门徒的自我中心、自私的野心和彼此的争竞。他们完全不明白耶稣对于他的受苦和死亡的预言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接下来耶稣就给予门徒进一步的教导，耶稣就叫他们来，第四十二节，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耶稣首先提出一个外邦君王和大臣负面的例子，来说明门徒不应当有的样式。所以耶稣说，你们知道外邦人的君王来治理这些百姓，也有大臣超权来管理他们。耶稣举这个外邦君王和大臣负面的例子来对门徒说明门徒不应当如此， 这是他们不应当有的样式。但是这里耶稣举这个外邦君王跟大臣的例子，并不是对于这些外邦人的君王和大臣误用他们的权柄来给予一个负面的批评。耶稣只是用这个一般性的原则，就一般而言，外邦的君王或者大臣，他们治理他们的下面的人，乃是使用他们的地位所赋予他们的权柄来统治或者管辖那些接受他们统治的人。所以这是一般的原则，这些身为君王身为大臣的，他们是使用他们的地位所赋予他们的权柄来管辖那些接受他们治理的人。耶稣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表明门徒不应该有的样式，门徒不应该是要争权夺利，好像这些外邦的君王和大臣有了地位就有了权柄，然后可以使用这个权柄来治理他们，来管辖他们治理的百姓。其次，耶稣把门徒与外邦的君王或大臣做对比，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耶稣说门徒不能像这些外邦的君王和大臣一样，所以耶稣把门徒就跟外邦的君王大臣做了一个对比，只是你们不是这样。当门徒在争取地位跟权柄啊，他们在争夺地位跟权柄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是在效法那些被藐视的外邦人的行为，使用他们的地位所赋予的权柄来使他们自己得益处。但是耶稣坚持这样的政治结构不能够被转移到耶稣的跟随者彼此的关系中间。这里耶稣是论到门徒彼此的关系，当门徒彼此在争论谁为大，当他们在彼此争夺地位跟权柄，他们实际上就是效法那些被藐视的外邦人的行为，是使用他们的地位所赋予他们的权柄来为自己得益处，来使自己可以得益处。所以耶稣说你们不是这样，这一种政治的结构不能够被转移到耶稣的跟随者彼此的关系之间。关于神国度的优先次序跟外邦世界的方式是不同的，在神国度中的伟大跟世界中的伟大是两极化的相反。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要伟大，跟在这个世界中一个人要伟大是两极化的相反。神国度的公民绝对不可以像外邦人一样渴求权力。所以接下来耶稣就向门徒来教导他们应当如何。在神国度的公民彼此之间是绝对不可以像外邦人一样如此来争取地位和权柄。因此耶稣就用两个比喻来说明门徒应当有的样式。一个比喻是家中的佣人，一个比喻是奴隶，但耶稣用两个平行句子，这两个句子的意义是一样的，所以是用两个平行的句子来表达。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第二个句子，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两个句子是同义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重复，用不同的比喻来重复。那第一个是用用人的比喻，这个用人乃是指家中伺候饭食的用人，也就是在古代的这些家庭里面有伺候饭食的用人。所以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耶稣指出，在神的国中，怎么样可以成为大呢？是借着做用人而成为大。然后耶稣用奴隶的比喻，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要做众人的奴隶。奴隶在古代的社会是最卑贱的人，古代社会中最卑贱的人，社会地位最卑贱的就是奴隶。这基本上是重复仆人的比喻，但是加以强化。前面是家中的佣人，现在是奴隶。所说的基本的意义是一样，但是奴隶的比喻就比仆人的比喻更加强化，因为没有比社会上为大为首的人与奴隶之间形成更强的对比。在社会上为大为首的人跟社会上最卑贱的人奴隶，这个之间的对比是最强的一个对比。所以耶稣举出奴隶的比喻，基本上是重复前面用人的比喻，但是加以强化。耶稣指出，在神的国中怎么样成为首呢？那就是借着做奴隶，借着做奴隶而成为首。耶稣很清楚表明，只有做仆人的人在神的国中才是为大或者为首，这就是新约伦理的中心。只有做仆人的人才是为大或者为首，这是整个新约的伦理的中心。无论是家中的佣人或者奴隶，都是服侍别人的人，都是服侍别人的人，都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服侍，乃是为其他人的利益而工作。所以家中的佣人也好，奴隶也好，他们都是服侍的人，但是他们的服侍本身都是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都是为其他人的利益而工作。但是关于做仆人的概念，这个概念其实在旧约中就已经出现，然而在旧约出现的时候，主要的是指垂直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譬如说摩西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如果你读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开始不是称约书亚是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记的开始，约书亚乃是摩西的帮手。但是在约书亚记最后到了24章，约书亚被称为是神的仆人。所以摩西也好，旧约所有的先知都被称为是神的仆人。所以在旧约里面就有这个仆人的概念，但是在旧约里面主要是指垂直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在这里耶稣把做仆人的概念进一步沿用在水平面的关系上，也就是应用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把这个伦理的关系改变。耶稣这里把仆人的概念应用在门徒之间，应用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做仆人。但是这里耶稣说，
你们就要做众人的奴隶，不是单单做一个人的仆人，乃是做众人的仆人。换句话说，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要做所有弟兄姐妹的仆人，我们不是只是做某某弟兄姐妹的仆人，我们是要做众人的仆人。只有以仆人的态度来谦卑服侍众人的人，在神的国里面才能够为大为首。所以这是新约的伦理的中心。但是门徒或者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做仆人还是要兼具两方面。一方面，我们是神的仆人，强调我们必须对神忠心，但我们同时也是众人的仆人，强调我们对众人的服侍，乃是必须以仆人的态度谦卑的来服侍。最后，耶稣指出，门徒应当要有做仆人的态度的原因或者基础。门徒为什么应当要有做仆人的态度？原因是什么？或者说，门徒能够做仆人，能够活出做仆人的态度，基础是什么？对不起，你们看讲义，我是写错了哈。耶稣指出门徒应当有做仆人的态度，我最近常常会犯这种错误，就是脑子里面想的跟写出来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请改一下。就是第二个罗马字下面的第四点，末了耶稣指出门徒应当有做仆人的态度的原因或者是基础。耶稣用因为这个连接词，在马太福音用的连接词不是因为，是正如，就比较是表明耶稣是做榜样。但是这里是用因为，因为提供原因或者说提供基础。所以一方面耶稣表明门徒应当有做仆人的态度，是基于耶稣他自己所立下的超然的榜样。既然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就应当效法耶稣，这是第一个。门徒为什么应当要有做仆人的态度？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耶稣给我们立下了一个超人的榜样，我们都应当跟随他效法他。第二个，这个因为也是表明由于耶稣的服侍，也就是由于耶稣做仆人的服侍，也就是耶稣的死成为赎价，就拯救门徒脱离罪和死亡的辖制，就使得门徒得以效法耶稣，活出完全的自我牺牲，而顺服基督，顺服神，并且服侍众人。也就是说，他们有这个能力能够效法耶稣，乃是基于耶稣仆人的服侍，这个基础是耶稣他做仆人服侍，他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赎价，于是就拯救我们脱离罪跟死亡的辖制，所以我们就能够来效法他，活出一个完全自我牺牲而顺服神并且服侍众人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说明他来的目的，也就是说父神差他来，神的儿子，神差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目的是什么呢？耶稣说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是用人子这个头衔来自称，他说因为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当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这就假设了耶稣有一切的资格接受人的服侍。因为当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这就已经预先假设耶稣有一切的资格，他是配得人的服侍。但耶稣说他却不是来接受服侍的，他不是来接受服侍的，相反的，他是来服侍人的。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他却取了奴仆的形象，在地上执行他仆人的服侍工作，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说，我来，我不是来受人的服侍，虽然我配得，我有一切的资格应当接受人的服侍，但是我来不是要接受服侍，我来是相反要来服侍人。耶稣他乃是神，他把他的尊贵荣耀放在一边，他取了奴仆这样的一种地位，来在地上服侍我们，完成他仆人的工作，做仆人的服侍的工作。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耶稣他这样的所做的仆人服侍，就立下一个超然的榜样，成为做仆人的这个伦理的中心。耶稣是借着做仆人和受苦而达成他的得荣耀，所以门徒也唯有借着做仆人的受苦而为大为首。这就是耶稣他立的榜样，成为整个做仆人这样的一个真理，这个生活的伦理的一个中心。耶稣是借着做仆人跟受苦达成他的得荣耀，门徒跟随他的人也唯有借着做仆人和受苦而为大为首。所以在神的国中，做仆人是通往为大的唯一路径。在神的国如果要为大，做仆人是通往伟大的唯一的路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告诉我们门徒争论谁伟大。所以我们就不断看到门徒他们争论彼此，在彼此间争论谁伟大。于是耶稣带了一个小孩子到他那里，耶稣就对门徒说，如果你们不悔改，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小孩子的谦卑，小孩子的样式，你们断不能进入神的国。但是接下来耶稣说，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这个人在神的国是大的。所说的是一样的真理。换句话说，这种做仆人是一种真正的谦卑。这种谦卑不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说的，甚至世人所说的谦卑。我们可以在外面表现得很谦卑，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做仆人，扫厕所，什么肮脏事我们都肯干，我们甚至也很牺牲，我们任劳任怨，但是里面可以非常的骄傲自大，里面可以有一个自己都可能不能察觉的动机，要得人的称赞。耶稣不是，他做仆人，他身为神，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存心顺服他的父，他不但被同族人藐视，还被外邦人藐视。当犹太人公会把他交在罗马总督巡抚比拉多的手中，那些罗马兵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身上， 鞭打他，然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是存着对父神完全的谦卑和顺服，并且他是完全的舍己，他自我牺牲的来拯救我们。所以这是为什么最后耶稣说明他做仆人服侍的工作。他做仆人服侍的工作是什么呢？将他的生命舍了，为许多人做赎价。将他的生命舍了，为许多人做赎价。耶稣表明他做仆人的服侍乃是他顺服父神的旨意，自愿把他的生命献上而死，所以他将他的生命舍了。他是顺服父神的旨意而自愿甘心乐意的把他自己的生命献上，所以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服侍，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服侍。那这里耶稣用一个用词叫做赎价，这个赎价在希腊人的概念，在犹太人的概念，在旧约的概念是有各方面不同的一个基本的意义，但是在新约里面，当耶稣说他是来为多人做赎价，在新约里面这个赎价只是很单纯的用来指神的救赎。因为我想我们的概念赎价就是说一个奴隶要让这个奴隶得自由，你就付一笔钱去为这个奴隶赎身，对不对？你付的钱是给谁？给这个奴隶的主人，你为他赎身，这个奴隶就可以得自由。那你说耶稣付赎价付给谁？其实在新约里面比较不是那么严格的啊，来做这种好像把这个字本身做这种很直接的来对照。新约里面耶稣他为多人成为赎价，这个赎价来这个用词就是很单纯的单单来指神的救赎，是指神借着他儿子的死，就叫那些不能够使自己从罪的奴役中得释放的人得以从罪的权下得自由。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让我们自己从罪的奴役、罪的权势之下得释放，但是神借着他的儿子的死就使得我们这些被罪所奴役的人可以从罪中得释放，从罪和死亡中得释放。并且耶稣的死是代替许多人，这里特别提到许多人，耶稣的死是代替许多人承担他们所当承受的死亡。本来是应当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死亡，也就是说神对罪的刑罚，现在却由耶稣来代替，而发生在耶稣的身上，是由耶稣来代替我们去接受神对死亡的刑罚，所以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所以这就是这个赎价，就是单纯的表明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神是借着他儿子的死亡，不但是叫我们可以从罪的奴役中得自由、得释放，并且由耶稣来担当我们所该得的、该承受的死亡、罪的刑罚，就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耶稣他顺服父的旨意，以仆人的服侍和态度，他自愿把他自己的生命舍了，代替许多人而死，成为赎价，就使这些人可以从罪跟死亡中得释放。耶稣的受苦还有他的得荣耀，是他弥赛亚的使命独有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分享的。所以我们刚刚已经一再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本有神的形象，可是他自愿暂时放下他的荣耀。也就是说，耶稣并没有失去他的荣耀，只是把他的荣耀暂时放在一边，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把他的荣耀隐藏在奴仆的身份和人的样子之下，来服侍人。而且他顺服他的父，是存心顺服，顺服到底，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做仆人乃是做仆人到极点，没有人能够像耶稣做仆人这样的做仆人到极点。虽然我们也被呼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做仆人服侍众人，但是没有人能像耶稣做仆人到极点。而耶稣他这样自我牺牲的顺服神和服侍人，一方面成为真门徒超然的榜样，但是另一方面也成为使得门徒从罪和死亡中得释放，得到更新的生命的一个基础，是基于耶稣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我们不但可以从罪中得释放，而且我们得到一个更新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效法耶稣，活出一个完全自我牺牲的对神的顺服和对人的服侍，在神面前效法耶稣一样的顺服到底，存心顺服。但是这个大前提是完全自我的牺牲，舍己。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且跟随我。这是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都必须这样子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而耶稣他的救赎提供了，为我们提供一个基础，所以我们才有能力来效法他，跟随他的脚踪行。因此我们看到，在我们下个礼拜就是受难紧接着这个再一个多一个礼拜就是受难节和复活节，我们真的是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特别把时间分别出来，在神面前来默想耶稣他做仆人的服侍，在地上做仆人的服侍。其实严格的说，这应当是我们每一天都做的默想。我自己每一天早上我会花很长的时间祷告，而其中我一定是不会不绝对不会不会缩水，意思就是说一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默想耶稣在地上仆人的服侍。因为只有借着明白耶稣他所做的，我们才有可能跟随他的脚踪行。我自己觉得，在我跟牧师牧会有30年，我们来 Boston， 我们从神学院毕业，我们就到了 Boston。 我们前面7年是在 Lexington 教会，牧师是主任牧师。后来我们因为要坚守真理，我们主动辞职离开。真理堂成立以后，就邀请我们来牧养，在真理堂来牧养弟兄姐妹，牧养真理堂的这些弟兄姐妹。我觉得 我自己过去，现在回顾自己这30年的服事，牧会的服事，我觉得我是很多的失败，因为没有像耶稣这种做仆人的服事。虽然我确实很摆上，在真理堂，其实在疫情之前，我的服事是非常沉重的。每一个礼拜我要预备，礼拜三礼拜四早上我带门徒的查经，然后礼拜三晚上带祷告会，礼拜四晚上带领查经班的预查，礼拜五晚上我要教 youth group， 带领 youth group， 然后礼拜天牧师不在，我要预备主日的讲道。除此以外还有很多个人的辅导或者说帮助，但是我觉得我最失败的一样就是祷告。我觉得这个舍己的来为自己来服侍这些弟兄姐妹，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并且勉励劝诫，但是祷告是不可少的。所以我自己也是要悔改，也就是说在这个牧会的过程中要对神忠心，不管有什么样反对，什么样的逼迫、批评、论断、毁谤，背后说闲话，还是要忠心。但同时不能够只是做啊，比如说不能只是教导、劝诫、勉励，还有祷告。我觉得这个祷告是我现在每一天在神面前服侍你们我不能少的一样。虽然很多时候我跟神说我不懂得怎么样为你们祷告，真理堂你们所有的名字在我的脑子里面，每天早上我为你们每个人祷告，我觉得这是我服侍你们一个很重要的不能少的。我看到你们爱世界，看到你们在很多事情上不肯悔改，看到你们对神的话没有渴慕，没有去遵行，其实这些东西我就是要真的是做仆人的来服侍你们，不单只是我传讲信息教导你们真理，也不单只是我也同时要勉励要劝诫，但是我真是觉得这是我过去做仆人服侍很缺乏的一样。现在我真是求神施恩给我，我真的愿意就是这个仆人服侍不是外面别人可以看得见的，我花多少时间在神面前祷，而且我要确定我不是报告事项，不是只有今天有人要找工作我为他找工作祷告，也不是只有今天谁生病我为他的生病祷告，是要真正的为了你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能够坚忍的持守对神的忠心，坚忍的顺服遵循神的话，继续不断的悔改信靠神，就是这方面的祷告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尤其很多时候对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劝诫，但是却看见很多时候不能明白我所说的，所以我就需要祷告，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听的人可以听明白，可以真的因为明白就能够悔改转向神，或者说就能够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 第二章他说的这样的话，腓比书第二章第三节，他说凡事不可结党，这不可结党其实就是追求自己的野心啊。我们看到门徒也是有自私的野心，凡事不可以追求自己的自私的野心，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看别人比自己强，意思是说看别人的需要比自己的需要还要强。所以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盼望我们都能跟随我们的主，我们都愿意花时间经常默想耶稣基督做仆人的服事，不但是为我们立了超然的榜样，也成为我们能够跟随他如此自我牺牲的顺服神和服侍人的一个基础。我们真的是去遵行，我们渴慕跟随他，遵守他的话，真的是成为他的真门徒，可以来叫他的名，叫神的名能够得到荣耀。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不明白。这个不明白并不是说理性上知识性的好像不能够把它想通，我实在觉得我需要圣灵的工作，我需要圣灵显给我看我们的主做仆人的服事。因为只有当我真正能够看见基督的荣耀，他做仆人的服事的荣耀，我才能够晓得怎么来跟随他的脚踪行。在受难节和复活节将要临到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过节期，我们应当真正的把这些真理在心中反复的思想，也恳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领我们进入这些真理，我们可以真正实质上在生活上，我们实在是活出做仆人的一个生命。因为这是神国度的伦理的中心，只有借着做仆人才是在神的国中是伟大的。其实这个伟大也并不是像雅各和约翰所期待，一个可以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可以坐在耶稣的左边，乃是说将来我们站在神你的台前，审判台前，我们可以得到神你给我们的称许，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创世以前为你们所预备的福。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激动我们的心，被你的话抓住，觉得扎心，我们就像诗人一样说，当你开广我的心，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谢谢主，你一切的恩典，你丰富的怜悯，以及你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